白景松教授，我相信作为2004年法律改革委员会私隐小组主席的你，同我一样，对最近好多人讨论有关查阅公共登记册这个议题是有好大的感触。事件背后是你同我都关心的私隐，包括个人资料私隐的保障。公共登记册再有大量和敏感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香港身份证号码、居住地址、个人签署样式等等。若果资料处理不当，当事人有可能身份被盗用，蒙受经济损失，甚至受到侵扰以及网络欺凌，人身安全亦都会被危害。另外，在现今大数据的时代，利用科技从不同资料来源去拼合个人资料，更加可以导致其他严重和难以掌握的私隐风险。因此，有关政府部门严肃处理公共登记册里面的个人资料，可谓责无旁贷。尤其当事人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提供那些资料的。私隐权是受基本法保障的，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是应该和其他的人权、公众和社会利益取得平衡。这种平衡往往是反映在与公共登记册相关条例里面的条文，是公众咨询和立法程序的成果。例如公司条例的有关条文规管了公司注册处如何披露公司董事的个人资料，一般查册人士不可以一如既往取得公司董事的住址和完整的身份证号码。根据政府最新建议的实施方案，查册人士仍然可以取览公司董事的中英文姓名、通讯地址、身份证号码的字母和头那三个数字。政府声称在这个制度之下，现时约60万名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公司董事中，只有8对人士的中英文全名和可以披露的部分身份证资料是完全相同的，机会率低于10万分之3。这个安排是否已经在降低私隐风险和便利商业运作两者之间取得了一个合理的平衡呢？可谓见仁见智。不少人坚持有需要披露完整的身份证号码，外国的经验可能对他们有所启示。虽知道市民持有终身不变的身份识别号码在外国并不普遍，以英国为例，查册者是查阅不到公司董事的住址和英国根本没有的身份证号码，但是同香港相比，英国的查册人士可以额外取阅到公司董事的出生年份和月份。在这个制度之下，究竟错把逢经当马良的机会是多于香港抑或少于香港，有待考究，但是机会总应该不会是零瓜。若果有关查阅公共登记册的私隐保障未有在相关条例提及，就需要依赖一般性适用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简而言之，私隐条例规定查阅公共登记册里面的个人资料的目的必须同公共登记册收集该资料的目的一致。若果有关政府部门将那些资料披露给查册人士用在一些另类的用途，就会违反了私隐条例，除非这些用途是私隐条例定明的一些豁免情况，包括防止及侦测罪行、救急扶危和向新闻机构披露那些资料。例如运输署在车辆登记过程中收集车主的个人资料的目的，应该是用在与交通和运输有关的事务上面。运输署若果行使酌情权将这些资料披露给某新闻机构作另类用途，必须遵守私隐条例有关豁免的明文规定，即 运输署有合理理由相信，并合理地相信那间新闻机构发表那些资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作这个考虑并不容易，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虽然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无庸置疑，但这个行业偏偏是没有一个从业员登记、资格认可和自律的制度。教授，你在2004年曾经建议成立一个法定、独立和全行业实施的自律组织，来到拟定一套私隐守则，处理有关传媒机构无理侵犯私隐的投诉，并确保侦查式新闻工作符合公众利益。可惜这个覆盖整个行业的建议多年来都被搁置，因此期望负责公共登记册的政府部门来者不拒，假设所有查册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将资料用在符合公众利益的用途，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新闻机构以采访报道为由查阅公共登记册里面的个人资料，就唯有各自说服有关政府部门。若果那间新闻机构拥有和落实一套完善的私隐管理制度，以及能够确保他的雇员或者代理人严格遵守业界制定的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有关的政府部门应该可以比较松容地援引私隐条例里面的豁免条文。教授，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等我们下次见面再继续讨论啦。蒋任宏，2021年5月1日。